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97明慧修炼园地。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出舒适区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31号。2020年中共疫情以来，我一直在网上围绕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和争迁给西方人讲真相。随着大选临近，我开始有些紧张，担心如果川普不能当选的话，美国会变成香港那样，逐渐失去修炼和救人的自由。虽然在加强发正念，但心中有求，静不下来，学法练功也受影响。10月下旬一天，我意外获得了从外州订购征签海报的消息。等资料都到位后，我和先生开始一周五或六天用海报、传单走访各个小镇上的公司、商家，空余时间依然坚持通过网络讲真相。和以前不同的是，我们只有最大号的海报，贴之前必须要和每一位老板或总经理讲清楚真相，希望海报贴出去就尽量能保留长久。讲的内容包括三部分：中共的邪恶、共产邪灵的蔓延危害、大法真相。对方无论是哪个党派支持谁，只要有缘都能听懂我们的讲话并当场签名。就像师尊在致台湾法会中讲的，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，摆放好自己的位置，才能不被卷入其中，才能做得更好。就这样做着做着，我忽然发现之前的怕心消失了，不再执着大选的结果，也不会随任何新闻波动，杂念少，心态平和了，修炼状态有很大的提高，身体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。师尊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，以前你们推票，大家知道很难，难也有你走的路，看你去不去找。有人说了，我们发正念就行了，你就光在那儿发正念也不去做，那叫修炼吗？就像有人看书，光看书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那你是大法弟子吗？那不是大法修炼。如果发正念就都行了，那不用你发正念，我组织一帮大法弟子在纽约发正念就行了，就全解决。得你自己亲身去做，去修，去实践。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，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。个人体会，只有每天脚踏实地，用心具体的去做，才能在发正念的时候沉稳入境，发出纯净强大的力量，要有救人的行动才能发好正念。有的同修觉得自己每个周末去公园练练功，或在网上偶尔做点轻松的就可以了，那作为修炼人，是应该满足现状，还是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，不畏艰难险阻，能多做尽量多救人？个人建议美国的同修，如果你会听会说英文，也没有全职做媒体或特殊项目，当地的城市没有封锁，那就请大家抓紧时间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带着资料面对面去救人，讲真相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兑现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。我是1998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在这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。虽然三件事也在做，却一直不精进，往往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没有真正向内修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弯路，心酸落泪，对不起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当我从情迷中醒来后，发现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 一直在牵着我的手。我决心放下人的执着，让师尊少为我操心，多一份欣慰。同时把我住持正法的经历写出一点，向师尊汇报，有不正确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一，放下人心，用生命护卫大法是我的责任。我在漫长的人生中苦苦地寻求，为何当人？我家祖孙三代都相信神佛的存在。在我14岁时，我就偷看过《金刚经》等，对修炼也很向往，一心想修佛，但不知怎么修。附近市县的大小庙都去过，对那些人的解释我不满意，认为他们说的修不了，甚至对气功反感，认为他们只是骗钱，成不了佛。1995年，我二姐的儿子说他正在学法轮功，让我也学。我一听气功就来气，也没当回事儿。直到98年九月末，我去叔伯姐姐的儿子家帮干活，外甥媳妇儿提起气功的事儿，说法轮功不是气功，是修炼。因为外甥媳妇儿是某银行副行长，知识多见识广，和我同龄，他说话我相信。正好我二姐也去他家复制练功带，说借我一本书看看，告诉我这是一本修佛的书，所以看书前要洗手，初次看书不要把书卷起来，不能躺着看等等，说到挺多。本来我和兄弟姐妹都因家庭琐事不和，见面时甚至不说话，他一说这些我心烦，不愿听他说，但当着外甥媳妇儿的面也不好发作，只是不情愿地说，看看再说吧。就这样，当天请到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我看完第一讲后，我40多年一直苦苦寻求的问题一下都明白了，人生中谁都不能解释明白的问题我都看明白了，我哭了，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。妻子问，看书你哭什么？我说，我这一生中追求的东西终于找到了，我要去修佛。姐姐家是练功点，姐姐是辅导员，第一天去练功点学法，学了整整一个小时。姐姐家的电话响了，二姐去接电话，回来告诉我说，咱妈喝安眠药不行了，送医院抢救去了，我们赶快去看看。于是我们顶着倾盆大雨租了一辆车，急忙赶往10多里外的二哥家，又去了医院。母亲已经不能说话，直到第二天中午咽气。我们把80多岁的母亲送走。我们姐妹五人都怀疑是二嫂药死了母亲，但是那时二姐和弟弟妹妹都学法2年多了，可能都知道这些因缘关系，所以都劝我不要追究这个事了。不要告诉在俄罗斯经商的二哥，怕他知道把二嫂打残或者打死，麻烦就闹大了。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婆媳是什么姻缘，人已死了，不要追究了，让我放下心来一心修大法吧。在我修炼后的第13天早上，梦见母亲来了，说，三儿呀，我叫你二嫂害死了，你要给我报仇啊。我惊醒了，看表2点多，也没当回事儿，又睡了。刚睡着，母亲又来了，还说那句话，还是那个动作，要我给他报仇。我睁眼看表2点30吧，我把妻子唤醒，告诉他梦里之事。妻子说，别想那么多，不可能，睡觉吧。刚睡着，看母亲又来了，还说那些话，要我给他报仇。我想起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，他告诉你干什么，都是那种不能干的事情，你干了就坏了，练功人就这样难。我睡不着了，天亮去二姐家练功，说了这个梦。二姐说，你已经修炼了，这些心先放下吧，别管了，咱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因缘关系，你一旦管错了，那麻烦就大了，你还咋修啊？我想二姐说的也对，不管吧。 在我修了20几天后，有一天在学法典上，因为大家在学完一两段法，要讨论讨论这段啥意思，那段啥意思，谁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，还耽误时间。我提出不要这样学，被当辅导员的二姐说我老捣乱，把我撵出学法典。我想，在哪儿都是修炼，非在你这儿学呀。我一来气就走了，到离我家3里多路的另一学法典去学。虽然路远道滑，有时大雪下得看不清路，有两次几乎被大风刮进路边3米多深的寒洞底下，那也动摇不了我修佛的决心，从未间断。过后悟道，这也是在给我提高心性，看我坚持修大法的心能不能动摇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见真性》中说，坚修大法心不动，提高层次是根本。后来我明白了，这其中也有还命的因缘。练法轮功做一个好人，从此我改掉了很多恶习，不再打骂妻子儿女了，家庭和睦了，邻里关系也变好了。很多人都说某某某的驴脾气能改好，多亏了法轮功啊。为此很多邻居都开始修炼法轮功。二，维护大法不只是说在嘴上。1999年7月，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当地警察把我抓到派出所，问我还练不练。我当然不能说假话，所以我说，不是你们让练的吗？怎么又不让练了呢？警察蛮横地说，少废话，国家不让练，你就别练，练就把你抓起来。我说，中央领导都提倡练法轮功，你能把他们都抓起来吗？你把不让练的文件拿出来给我看看，否则我不相信。他拿不出文件来，就蛮横地把我绑架到看守所，强行抢走我的大法书籍和录音机，并向我妻子勒索了1000元，非法关押了我45天放回。警察的所为使我真正地从理性上看清了中共的邪恶，因此我上访到北京。那是1999年12月9日上午，我和当地同修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血旗下练功，头前抱轮马上就入定了。据同修说，马上10几个警察和便衣就围上来，4个人按胳膊也按不下去，有踹腿的，也有用电棍警棍浑身乱打的。我入定了不知道，据说持续了3-5分钟，几乎也没推动我。几分钟后，突然我身上有被拍打的感觉，睁眼一看，10多个警察在打我呢。我大喊一声，你们是土匪啊，凭什么打人？他们中有一个说，别打了，送进车里去。当把我推进车里后，看到10多位被绑架到车里的同修一边流泪一边鼓掌。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后来有同修告诉我我那时的状态。结果我被关进天安门派出所，因为我不配合派出所警察，所以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然后送到我们市驻京办事处地下室，身上带的400多元钱也被本市警察高德利抢走了，衣裤几乎被扒光，他们怕我们跑掉。我想我是来北京正实法上访的，不能被他们关在这里，不能听从他们的。于是我就寻找闯出去的办法，发现地下室有一天窗直通地面。我和一起被抓的同修说，谁愿和我一起闯出去？同修认为这样做不善，不愿一同闯出去。结果只有我外甥愿意和我闯出去。半夜10点多，我们撬开天窗走了，坐出租车又回到我们租住的住处。可能是出租车司机举报了我们，第二天早上，20多个警察包围了我们的住处。我心想，我是来正实法的，不能让他们抓住。我说上厕所，在两个警察的看押下，我进了厕所。趁他俩进院里去的机会，我就从厕所后面向西跑了。当那两人回来后，我已跑出200多米远了。再看那两人撵我来了，我又换了一个方向跑了。 彻底甩开了他们。后来在一个老百姓家要了一套不合身的衣裤穿上。往哪儿去呢？举目无亲，身无分文，肚子又饿又累。一边走一边想，既然来正师法，就不能后退，还得上北京去，谈何容易。当时我所在的地方离北京天安门有120多里路，无吃无喝的怎么走？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，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既然走到这一步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得闯一闯了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怕什么呢？走，走上天安门。当我走到公路上时，发现前面200多米远处有两个警察站在路边。我想是不是抓我呢？其实真是抓我的。但是又一想，不能让他们看到我。我想没有退路，只能向前闯。我一边走一边想，他们看不着我，不能挡住我的道，赶快走开。当我走到离警察20-30米远时，这两个警察突然跑到路边的稻田地里，站在那里看我来的方向说，怎么没看见人呢？待我走过去100多米远后，那两人才上道上来。我悟道，这是师尊在保护弟子呢，谢谢师尊。从早上7点左右走到晚上6-7点，不知不觉地走了100多里路。晚上9点多钟看到路边许多饭店，一开始没感觉到饿，后来想起来走了一天了，食水未进也没休息，应该吃点饭。一摸兜，分文皆无，顿感到又累又饿。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。看到一个大牌子上写的是朝阳区3里屯包子铺，就向包子铺主人要了一个包子。店主问我是干什么的，为啥要穿着单衣单裤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进京上访被警察抓了，钱衣裤都被抢去了，没办法，要口吃的，白天再说吧。那人说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我不敢留你，给你2个包子，吃完你就走吧，对不起了。我说谢谢，双手合十，那人也合十。我边吃边走，算了算走了130多里路，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最后来到天安门通往广场的地下通道，看到4-5个人躺在那里睡觉。这时的我已经走了150多里路，看到有人睡觉，我顿时感到又累又饿又困，腿脚酸麻。我有生以来从没有的走过这么远。我找了一个背风一点的地方躺下。几分钟后来了一个警察，问我是干什么的，为啥在这儿躺着。我就实话实说。那人说，现在都在抓练法轮功的，你不怕我把你抓起来吗？我说不怕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那警察说，那你就躺一会儿吧。说完就走了。在天安门地下通道躺一会儿，就觉得浑身酸痛发麻发烧。那警察又来了，让我站起来，从这道口出去跑4圈。我使出全身力气跑了3圈，回来又倒下。那警察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大约过了20分钟，他又来了，让我站起来。这时的我已经有点站不起来了。那人上前把我拽起来，说你围着这过道走5圈，不许躺下，坐一会儿可以。我说我不在你这儿待了，我走行吧。他说你走不了了，你不活动活动你会扔在这儿的，就废了。我一听他是好意呀，就十分艰难地爬了起来，走了几圈后觉得不那么疼了。 就这样，他折腾了我三次。天亮后，我又坚持着走上了天安门广场练功。我想，我没有师父的保护，可能我走不到今天就结束了我短暂的人生之路。感谢师尊。结果又被警察绑架，又被驻京办事处的警察带回毒打一顿，戴上手铐脚镣，遣返回家乡。12月末，我被当地公安局非法投入劳教所。那时的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法，不知道什么叫正实法，什么叫讲清真相，不会说也说不清楚。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予的，因为在修炼前几次大灾难中都丝毫未损，别人都说是神佛保佑的。2000年三月的一天，我们有同修在手抄经文时被坏人举报，同时说我手里有一本转法轮，当然我不会交出来的。警察就叫举报我的坏人看着我，晚上睡觉就叫那人坐在我床头边上盯着我，一定要找出那本书。我就在那坏人实在困得不行，趁他半夜走出去的五分钟内，把书拿出来揣进怀里睡着了。第二天警察拿来钥匙，打开床头铁门翻我床下，还是没有，只好把那个坏人骂一顿。7点钟后，警察让我们都收拾行装到外面集合站队，脱光衣裤一丝不挂，站成一排挨个翻行装衣裤。北方的三月寒风刺骨，可那天外面风和日暖，警察翻一遍打我们一遍。两遍之后，虽然翻到了一些经文，可那本转法轮始终没翻到。第三遍，警察单独让我自己再翻，因为有师尊的保护，我不怕翻，他也翻不着。因为那本书是用和我裤子一个颜色的小布袋装着的，当我穿上裤子时，小布袋在里面，脱下裤子，我又把小布袋翻到外边去。所以他怎么翻也翻不着，一直折腾了6-7个小时也没翻着，只好收场，给我们换了一个大监舍。回到监舍后，警察队长说，你们谁手里还有书本交给我，我给你们保存。经过商量，我们把保存下来的经文和那本转法轮交给他，由他和我们外边的同修联系，取走了所有的书。后来听说那个警察还高升了，这可能与他保护大法经书有关吧。还有一回，省劳教所教育科长带一些邪物的人来劳教所，要现身说法，把他们邪物的过程讲给我们听。当然我们不干，所以一开始我就告诉警察不许他们来放毒，否则我们不客气。当然他们不会听的了。当那些邪物者念着他们的毒品时，我们坐在前排的同修突然站起来，一把夺过那稿子，撕个粉碎。我坐在最后一排，两边各一个警察拿着警棍，警察没想到我会叫别人去做，当时就把我的牙打掉一颗，打活动两个，把我们三人押进小号。后来听说，审理员打算在全省放毒，结果走了两个劳教所就灭火了。这是大法给我们的正念。当天那个教育科长把我找去说，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？为什么把你们同修的发言稿给撕了？我说，我们是讲真善忍的，但你为什么叫他们说假话骗我们，把他们邪物的东西拿来毒害我们？我提前已经和劳教所干部说了，不许他们来这里放毒，你们不听能怨我们吗？那科长李屈临走时告诉劳教所政委，算了吧，把他们放出来吧，别追究了。2002年十月末，我被非法劳教期满，二哥来接我并给我拿了一套新衣服。我抬头看见一个警察手拿录像机给我录像，我说，不许录像，这是对我的侮辱，你赶快收起来，否则我给你砸坏了。那警察不听，我一手提裤子， 一手上去抓录像机。那警察一躲，只把录像机的屏幕抓坏了。那警察捡起掉在地上的屏幕，看了看损坏的录像机，什么也没说。我二哥说，对不起了，我们坦然地走出了劳教所大门，重新走入了正法修炼的群体中。三，在邪恶的黑窝里讲真相救众生。2014年，由于平时学法少，把营救同修和营救律师当作主要事做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在同修被迫害中卷了进去，被非法关押在某市看守所。因学法少，实修差，有人骂师父，我就和他发生争斗，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一次，一个吸毒犯听我和另一个人讲真相，他张口骂师父，我当时就和他干起来了，当然吃亏的是我。当值班警察听到后，进门就给那人两个嘴巴，随后拿来手铐脚镣要给他戴上。我当时想也不能全怨他，于是我就和那警察说，算了吧，也没打坏呢，别给他戴了，那样他会更恨我们的。那警察说，你看人家法轮功多好，今天我看在法轮功的面子上不扣你了，你还不赶快给人家赔礼道歉，往后你学着点。以后我再给别人讲真相，就很少有人骂了，不过个别的还是有。有一次，一个腿脚不利索的人和别人说话，不知为什么那人就骂师父如何，我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邪恶生命，他还骂个没完。我就跟他说，我师父也没惹着你，你骂我师父会遭报应的，你的腿都那样了，别骂了。他不听还骂，我看见窗口有个警察在那看呢，是大所长。我说，你再骂我就揍你。他还骂，我顺手抓起身边装满水的饮料瓶打过去，虽然没打着，但是外面看着的大所长不干了，当时就把我提出监舍，要给我戴上手铐脚镣子。我当然不干，就说，你敢？你看不着他骂我吗？大所长说，我听见了，他没骂你，你打人。我说，你说的不对，他骂我师父，我能干吗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骂我师父就是骂我爹，我骂你爹你干吗？旁边的警察说，这是大所长，你敢跟大所长这么说话？边说边拿起手铐要给我戴上。我说，你敢？大所长怎么了？大所长也得讲理啊。所长摆摆手，那人退下了。所长可能觉得我说的在理，说了几句别的话就走了。过了20多天，所长把我提出监舍，在走廊我们面对面坐着谈了1个多小时。他认为练法轮功的人不坏，还说头一回和练法轮功的人谈这么长时间。后来他听了我的劝告，退出了邪党的团队。有一天，副所长问我，你给我们所里人退了多少？我说，包括你在内总共18人，这都是本人亲口答应的。我因多次绝食反迫害，在公安医院看守所专用病房治疗。有个干部的岳母就是练法轮功的，几次劝他三退他都不干，我跟他一说他就退了。而且在看守所送我去监狱时，他放弃了休息日，亲自陪伴我去监狱，临走时他哭了，当然我也落泪了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这说明讲清真相，众生会抛弃邪党的。2018年秋，我被转到另一监狱，每天打坐10小时左右。我几次找监区长讲清真相，他都不接受。有一天我给他写信，再一次告诉他迫害的后果，并说，你不改变对法轮功的态度，如果上级来检查时，我就把你所做坏事反映给领导，如果你能改变， 我们也不记你的过，我们还可以和平相处。后来他真的改变了。当监狱管理局范副局长来检查工作和我交谈时，我真的没提及此事。监区长虽然认为我们蒋信用是好人，但他始终没有退。有一次我又给他写信，让值班干部转交给他，没想到值班人员把信交给了副监区长。副区长看完后把我找去，让我连夜再给他写点真相资料。我同意了，并连夜写了1000多字的揭露邪恶谎言的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，邪党在抗战后方烧鸦片养精蓄锐，发动内战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等真相。后来我发现这些警察把真相资料都放在监工用的工作台上，那些干部都能看到，这个做法给以后劝三退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。在出工的路上，我经常给狱警讲真相。在给一个姓张的狱警讲为什么要三退时，他说：你天天讲三退，你退了几个人了？我说：无论退几个人，我都不能随便说出来，我得为他们负责，是要保密的。他说：你告诉我谁退了，我就退。我问他真的吗？他说真的。我说：你看前面那两个干部比你聪明，跟他一说人家就退了，你又不是党员，你等啥？不信你问问。我本来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想到他真的大喊出来：你俩是退党了吗？其中一人立刻就说：是啊，我们都退了。张姓狱警一听我没骗他，立刻说：我也退，你给我退了吧。我说：好啊，请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灭中共时你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他说了一声谢谢。这样有8个警察都三退了，其中包括2个副监区长，一个打过我2次的中队长和40多个犯人。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：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，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。我想虽然在以往的修炼中有不足，但是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在有限的时间里抓紧做好3件事，不辱使命，不忘重托。个人体会有不对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多救人，精进不怠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2月12日。我是1998年3月开始修炼大法的，今年快70岁的人了，可是我整天心情愉快，身体很健壮，满面红光，比修炼前年轻10多岁，什么病也没有。是真善忍大法使我起死回生，使我找到了回家的路，成为走在神路上的人。第一部分，绝望中我找到了生命的希望。在我修大法之前，我被病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年岁不大，就像个老太太，走路打晃，拿着工具去地里干活，把工具扔在地上，我就瘫倒在地，躺半天还拿着工具回来。那病多得数不清，糖尿病、美尼尔氏综合症、脑膜炎、胃病，还有很多叫不上名的病。带着2个10多岁的孩子，孩子的爸爸另有新欢，抛下我们娘仨不管。我真是百苦其将啊，绝望啊，我叫着老天爷呀，救救我吧。当时我连死的心都有啊，要不是看着孩子们，我早一了百了了。中医看不了我的病，我就找西医看，西医也看不好，就找大仙给看，但是找了好几个大仙 他们说什么也不给我看。我说，你给别人看，怎么就不给我看？我又不是不给钱。大仙说，你家有个大神仙，我们惹不起，不敢看。我修大法后才知道，那是师父很早就看护着我呢。就在我生不如死的时候，1998年3月初六，村里广播说，谁练法轮功，到贾某某家看法轮功录像。我一听来了精神了，法轮功，我去学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走上了修炼大法的通天之路。很快，我身上的各种病全都好了，干活也有劲儿了。100多斤的麦子口袋蹬着梯子从房上往下扛，这在过去简直是做梦吧。通过学法使我认识到，我这一生的难，这一身的病，都是前生前世做了太多的坏事造成的。造了业就得消业，我不怕吃苦，欠债还债，哪儿不好就修哪儿。不管多难我也得修下去，就算谁都不修了，我也得修。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我心中时刻想着真善忍，用真善忍大法指导我修炼，指导我做好三件事。第二部分，被迫害中依然坚持救度众生。1999年720以后，我被非法抓捕、关押、骚扰、抄家不低于10次。为避免迫害，我只好离开家乡，在异地和当地同修共同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。开始，我做保姆或干些其他的事情以维持生活，但我时刻忘不了做好三件事。我们当地的610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人到处找我，跨县抓我。有一次，从我做的保姆家中把我绑架走。当时病人的儿媳妇就哭了，不愿他们绑架我。到了公安局，他们说，他们家怎么这么尊重你，院里打扫得真干净，还说你做得好，不劳教你了。我说，大法师父要求我们处处做个好人。就这样，我被关押在保定看守所15天就被释放了。出来后，我还是照样做大法的三件事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救众生，风雨无阻，我好快乐。后来，我儿子就不让我做保姆了，我就专职做救人的事。近10年了，我开着电动三轮车，走街串巷，赶集，发真相，贴真相，劝三退，风餐露宿，风雨无阻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电动车换了3辆了，我好快乐呀！来回路上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，早上3点起来练功发正念，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中午回来发正念，下午学法发正念，晚上有时再读一讲串法轮，或再练一套进功，很充实。因为我文化低，读法时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，就是这样，我也不怕。我求师父给我开指开会，半年多我就能通读转法轮了。每当遇到被人举报或要被人举报时，我就发正念，清理他背后的邪恶，求师父保护。我就想，大法师父是宇宙中最高的佛，你动不了大法师父，你就动不了我。很多时候就化险为夷了。因为我经常赶集，好多村民都认识我了，主动和我打招呼，法轮功又来了，有新书吗？我说有，再把那些厚书拿点来。我说好。有的看见我就喊，法轮大法好，退党保平安。我给民众三退时说，给你起个名字吧。不用，我就是真名实姓的退。因为我不会写字，给人做了三退不能及时记下来就忘了。我就求师父，师父， 给我找个会写字的同修作伴，即三退名单。真的，师父就派来了一位会写字的同修，我们一起去发真相救人。瘟疫爆发期间，我也照样出去发真相。尽管集市、村子、小区被封，街上人很少，但是哪怕发给一个人真相，劝退一个人，也不觉得白做。世人很多都是天上来的神，被中共毒害了，现在面临被淘汰。我好急呀，我好痛心呐，救不下这些人，我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众生。我告诉世人，快看看这些真相吧，都是教你怎么保命的，看看人家是怎么避免瘟疫的，怎么好的，生命无价呀。那段时间，也许是出于生命的自保，很少有人拒绝真相，三退也好做。这些年，我发了多少真相，做了多少三退，跑了多少路，我记不清了。第四部分，不断向内找，主动同化法。有时在讲真相中有不顺利的地方，或身体出现病业了，我一方面发正念，一方面及时向内找。有段时间我身上疼，怎么也找不着原因。有一次我正躺着看师父讲法录像，来了一位同修惊讶地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躺着看师父讲法录像？天上的神都是跪着听师父讲法。我赶紧坐起来说，躺着听师父讲法，这是对师父的多大不敬啊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要端端正正地听您讲法。我身上疼的现象很快消失了。有时我从集市上回来浑身不舒服，我就赶紧向内找，回想着发现有人不要真相，只要带穗子的护身符时，我就没好气地说，不要真相，光要护身符不给。我说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对众生不善，即使他不要真相，他能接受刻有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，也不能算错呀。师父，我改。很快难受的状态就消失了。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有的时候看到天气不太好，或儿女们来了就不想出去救人了，这时也会出现身体不舒服的状态，我就及时向内找，发现我这是私心，因为天气不好就不想出去了，因为儿女们来了就想儿女情长，也不想出去了。每一分钟都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给我们延续来救度众生的。我赶紧出去发真相去，不舒服的状态马上就消失了。我除了自己发真相救人，也不断地配合同修做一些事，因为我有个电动车很方便。我就想，自己没什么文化，没有技术，做不了什么大事，力所能及地帮助同修多做点大法的事，也是我应尽的责任。无论什么时候，随叫随到，从不耽搁。我知道自己学法还是少，理解很有限，很多人心还没去，距离师父法的要求差得很远。但是我会努力精进，严格要求自己，提高心性，抓紧时间多救人，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。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，我都会记住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的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